最近啊，一场在北京举办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在网上呢刷爆了，但刷屏的原因呢有点尴尬，不是因为机器人呢跑得有多快，而是因为啊翻车合集。那有的机器人走了几步呢就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有的呢像喝醉了酒一样摇摇晃晃，还有一个呢甚至在冲线前啊把自己的头给摔掉了。那你可能会觉得呢，这看起来更像是一场闹剧，或者说是一场大型的公关作秀。但我的第一反应呢是好奇。为什么这些连走路都走不稳的铁疙瘩拉到一条长达21公里的真实马路上？这背后到底是在测什么？那今天的这期内容呢，我们就来一块拆解一下这场看起来有点狼狈的比赛。那这场马拉松呢，到底是一场不自量力的笑话呢，还是一场产业的技术成人礼？那为什么有些顶级的机器人公司呢，反而选择了不参加？听完这期呢，你对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到底走到哪一步，可能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。那要搞懂呢，这场比赛得先清楚一个基本的框架。一个完整的人形机器人呢，其实可以拆成三个部分：大脑、小脑和肢体。大脑呢负责思考和决策，也就是现在最火的 AI 大模型；小脑呢负责运动控制和平衡；肢体呢就是硬件本身，关节、电机、传感器这类东西。而这场马拉松呢，它测的根本就不是大脑，它是一场针对小脑和肢体的极限压力测试。你想想那个情景，21公里的柏油马路，不是实验室里的那种平整的地板，路面中间高，两边低，有减速带，有碎石，还有十几个急转弯。跑完全程，一个机器人的精密关节啊，可能要运动超过25万次。这测的是什么呢？是关节的精密度、材料的疲劳度、电池的续航，还有过热的问题。这就像你把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啊，直接扔过去参加奥运会，关键呢，已经不是他能不能拿名牌。而是他呢，能撑多久而不倒下？所以，我们看到大量的翻车啊，其实一点都不意外。那这恰恰说明呢，当实验室里的星辰大海撞上柏油路上的铜墙铁壁时呢，现实有多残酷。那些看起来很酷的机器人，在真实、复杂、长距离的环境里，他们小脑和肢体呢，还非常脆弱。那问题来了，既然这么脆弱，那为什么还要比呢？冠军啊，跑完全程呢，也用了2小时40分钟，中途呢还摔了一跤。亚军小顽童脑袋上贴着绷带冲线，工程师呢一路跟着拧了不下3次螺丝，这不是说明技术还不成熟吗？那这里就要引入第二个概念，这场比赛呢，与其说是机器人的比赛，不如说是一场人机团队的比赛。主办方说得很直接，这更像是一场赛车竞技，工程师呢就是那个赛车手，所以你看。大部分的机器人呢，都是工程师在后面遥控操作，或者用跟随模式，让机器人跟着前面的人跑。工程师不仅要操控，还要随时准备换电池、喷冷却液啊，紧固螺丝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我们离那个机器人完全自主的未来还很遥远。但它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场景，一个工程师和机器人协同工作的场景。这不但没有取代人的工作，反而创造了一些新的岗位。那这背后呢，反映了一个产业发展的规律。就是在技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中间阶段，人的角色呢，不是消失了，而是从直接的执行者变成了系统的维护者、操作者和保障者。那说到这里呢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是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应该来参加这场体测呢？那很有意思的是啊，一些业界的顶流公司明确表示不参加。有家公司给了一个非常犀利的比方，叫"文官不与武将争长短"。那这句话一下子嘛，就把问题的核心啊给点出来了。这场马拉松比的是走路、跑步、平衡，这些都是武将的能力，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小脑和肢体。但人形机器人真正的决胜场在哪里？其实是在大脑，也就是 AI 的智能水平。那怎么通过看视频来学习人的动作？怎么理解复杂的指令？怎么在未知的环境里自主决策？那这些呢，才是文官的能力。所以啊，不参加的公司可能不是因为他们跑不下来，而是因为他们的战略重心呢，放在了大脑的研发上。那这背后呢，其实是产业内部啊，路线的分化。有的团队认为，必须先把肢体和小脑打磨好，让机器人能稳定的动起来，这是一。有了这个一，后面才能谈智能，才能加更多的零。而另一些团队认为，真正的壁垒呢在大脑，只要 AI 足够聪明，控制肢体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这两种路线没有绝对的对错，但这场马拉松呢，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公共试验场，它让那些主攻武将的路线的公司呢，拿到了在实验室里永远拿不到的宝贵数据。哪种关节设计更容易疲劳？哪种电池方案更持久？哪种步态算法在颠簸路面上更稳定？这些都是用一次次的摔倒来换来的。所以呢，这场比赛真正想看的不是机器人有多完美，而是想通过一场极限施压，把整个产业的短板和真实水平给暴露出来， 然后呢，让大家有针对性的去解决，这才是它作为一场技术成人礼的真正意义。它在用一种最残酷也最直接的方式推动整个产业的进度条。最后呢，我想把的视角呢再拉高一点。当我们在讨论机器人摔倒的时候，赛道旁边发生的事情呢，可能更有意思。一个小男孩呢，对着一个正在努力奔跑的小个子机器人大喊：“加油，机器人！”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看着踉跄的机器人，喃喃自语：“能走就行，能走就能跑。”这些瞬间说明了什么呢？它说明啊，普通人对这项技术抱有一种朴素的、温情的期待。这场比赛呢，无论机器人表现如何，它完成了一次最大范围的市场教育。它让机器人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，而是一个看得见、摸得着，甚至会摔倒的不完美的陪伴者。这群为机器人加油的孩子，他们会不会成为第一批接纳机器人啊，接纳人形机器人的原住民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谁拿了冠军更重要，因为任何一个万亿级的产业啊，都离不开市场的最终接纳。这场看似狼狈的马拉松，也许并没有展示一个完美的机器人，但它却点燃了很多人对未来的想象。而这个想象呢，才是推动技术从实验室真正走向我们生活的最原始的燃料。好了，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并订阅这个频道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